哎，然后叫我来艺术，我是宇臻。OK， 那如果你有追踪我一些 social media 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啊。我在上一集的时候，其实也有谈到啦，我去日本在这几天，那最主要就是去参加一个艺术博览会嘛，日本他们的 Tokyo Gendai 啊，那是他们第一届办的，就去了一趟，想说去看看啊。不过这后面再跟大家聊一下。那我前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闲聊的东西，因为我去这个 Tokyo Gendai 之前。前一天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开展的前一天，我就先来到东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住一间当时啊，在台湾看到觉得还不错的一间设计旅宿、设计旅馆，叫做 K5。它是有一个百年银行的这个老建筑啦，它就是因为原本的银行没有在营业了嘛，所以他就把这一栋老建筑呢改造而成一个算是饭店跟旅馆。他那时候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所开幕的啊，因为那时候东京奥运主要是要解决很多来东京旅游的人、来看奥运的人的一些住宿问题嘛，所以这一个在这个中央区的这个酒店 K5 也就孕育而生了啦。它的这个设计理念哦，它是有一个瑞典的设计工作室所设计的、啊、那它的设计理念是主要是结合了这个日式传统的元素，再加上一些北欧的极简风。原本的这一栋建筑，它的这个前身我刚刚有说了嘛，它就是一个一栋银行。那当时它这一栋不是属于真正的银行，它是一个银行的这个附属建筑啦。然后这个瑞典工作室呢，把它重新打造。这一个原本的这一个算是银行，它建成的年份是在1923年，算是非常老的一栋建筑了。那整个酒店呢 ，K5 这整个酒店改造成这个旅店之后，改造成饭店之后，它总共只有20间客房。那里面还有一些咖啡厅跟餐厅跟酒吧，还有一点点这个社交场所啦。那咖啡厅跟餐厅其实也都非常有设计感，酒吧我觉得也都非常有气氛。那整体的空间都是以这个以跟大自然共存为基础的设计师下去做设计理念的啦。那我刚刚当然还有讲啦，融入一些日本元素跟北欧的极简元素啊，所以你在整个旅店里面可以看到，在室内里面摆放了非常非常多真的植物啦。就是大家都要知道，就是在这个室内养植物，我觉得本身就是相对难的。那他们这个旅店愿意去这个算是在室内你去种植这些植物，我觉得还挺屌的。然后房间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像如他所说啦，就是以这个日式的一些传统元素做点缀嘛。那主要还是以这个算是北欧的极简风为主。但是里面很多家具啊，然后很多一些布局，我觉得那个设计感也都非常不错。然后里面也放了一个黑胶给你在那边放，我觉得也是挺屌的。那个黑胶的音质我觉得也是挺不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放过黑胶啊，就是它这个黑胶的音质就是会比较有那种真实感啦，我觉得它那种真实感临场感会比较好。所以我之前是有放过几次黑胶，玩过几次黑胶，就在我工作的时候嘛。那我是觉得黑胶是一个蛮特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要我自己下去玩，要我自己去当一个发烧友，我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黑胶还蛮麻烦的。我还是喜欢现在这种这个比较数位媒体时代嘛，这些 MP3 或是一些 Spotify 上面直接去播放出来啊。其实我觉得我听得出来那些音质的差距，就是你好的音响跟好的耳机其实是有差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我完全听得出来，就是那种上千万的音响我也都听过。而且都是实际上在听的，然后也都去放过。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比较出来，我个人认为说我应该不需要让自己就是那个耳朵这么的尊贵，就是其实听 Spotify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够了。甚至很多 YouTube 的这个，我现在几乎都是用 YouTube Music 嘛，那其实很多音乐我就用这样听，其实也都是已经非常够了啦。那对于那种音质的追求，我个人比较没有办法像那些发烧友去那种玩那种音响那些，就是应该说我对那些兴趣比较不大啦，但是我还是很 respect 这些人会愿意去玩这些东西，我觉得都还挺屌。就是有一些很多音响啊，他不是说那大家就两个喇叭放而已，就是什么前级后级啊，那些连那个线材啊，什么镀银啊、镀铜、镀金的，干那个都差超多，价格都差超多的。而且的确，我认为啦，它的确会影响到音质。因为 就是有实际体验过嘛，就是你认真，你就会像那个无间道嘛，那种那时候梁朝伟跟那个刘德华两个在那边听音响那种感觉，听蔡琴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完完全全我可以体会那些发烧友去换那些线材昂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那真的是有价格上的差距跟音质上面的差距啦。那整体来说呢，我认为它的设计是真的非常非常屌，非常棒。我觉得很多像是台湾有一些号称是设计饭店设计旅店的东西，它的很多 detail 它的很多细节其实都做得非常粗糙，但是 K-Fine 这一间饭店它的细节真的是做得非常好。我所谓的细节就是它的用料啊，可能你去看一些在台湾，也不要说只有在台湾，其实很多号称是设计旅店设计饭店，他们在细节上面其实用的料都会相对的差，就是你实际去摸到一张椅子一张桌子，它的这个用料其实就是实木的跟这个贴皮的就是有差嘛，就是大家去体会一下应该就会知道了。那 K-Fine 你很明显可以感受到他们所用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跟所有的家具啊，跟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上等上好的，真的就是算是非常顶级的一个设计旅店啊。然后在东京以它的这个房间的尺寸来说，我觉得在东京算是非常奢华的，因为大家去过日本去东京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它的房间不管是他们的住房或者是他们这些饭店都是出名的小，因为毕竟东京也算是一个寸土寸金地狭人稠的这个大都市啦。那以 K-Fine 来说以这样的空间来说，我个人觉得是相对奢华的，大概就是一张算是 King Size 床直接卡在那边给你，然后还有这个沙发以及我进去里面好像有两张单椅然后一张大沙发这样子，再搭配上一个算是矮茶几矮桌，然后厕所里面有浴缸浴缸跟这个算是，但是他们有做干湿分离啊，但是他的这种算是布局吧，它淋浴的地方跟浴缸的地方基本上那个影响到的成分其实不大。那你要去想象就是浴缸跟淋浴的地方你没有去做干湿分离，然后还能够影响不大的情况下，你要想那个浴室有多大。当然没有到很大，但是我认为在东京来说那个浴室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奢侈。然后厕所的这个镜子也是搞得非常 fancy 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镜子很好笑，它是一个大圆镜，中间放一个算是亮灯在砍在中间，然后也是圆的那个亮灯，然后那个亮灯呢它是可以调颜色也可以调亮度的，很酷没有错。但是就是你站在中间你要照镜子，你在厕所照镜子的时候，你站在中间你永远就是照着那个灯，你根本照不到你的脸，你要头歪一下你才可以去照你的脸，才可以去使用你的那个镜子。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它那一颗镜子它比较像是一个这个，就是你把它摆在那种艺术博览会，把它弄成一个当代艺术品，我都觉得它不会奇怪。但是你把它使用到这个厕所里面，它的使用度它的实用性真的不是到太高啦，就是它真的很 fancy 很好看，然后它调成红色啊，就是我们一进房间的时候它是调成那种红色调的这个感觉，然后所以你那个厕所门一打开再加上它所有设计配置起来，哦，那个感觉是非常好没错。但是它整个使用度来说可能我觉得气氛是大于它的这个实用性啊，当然不是说不能用，就是你头要歪歪的，你没有办法站在正中间那种舒舒服服的去照镜子。所以我整体用设计的这种感觉跟标准下去看的话，我会认为 K-Fine 这个设计旅店这个设计饭店它真的是非常强，然后细节也做得非常棒的一间饭店。但是呢，我觉得它的 location 跟整个窗户窗景看出去的那种表现是非常非常差的，因为就我的房间啊，看出去很大面的窗全部都是面对着这个立体停车场，我的对面而且相隔大概也就是一条单行道的这个距离而已，也就是差不多不到五米吧，就是直接对看那个立体停车场，也就是别人在停车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房间。我觉得这不是一间这种就是超顶级设计旅店应该要有的一个算是窗景吧，就是你讲白了，一间 K-Fine 他住下去一晚大概也就是15000-16000吧，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他用那个，因为我们是一个 set， 总共是一个 set 包含晚餐，所以他的价格还挺高的，但是他如果以一晚住下来的话，我记得是15000-16000，但是 你所有的那些设计啊，所有那些东西啊，细节啊 ，detail， 我觉得都是给的非常好，备品也给的非常好，所有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没有错。但是你就是那个窗户一打开，他妈就我就直接面对着那个立体停车场，我他妈就是觉得哇，非常的掉价，就是你根本你光面对那个立体停车场，你就要扣掉。我觉得对我来说至少就要打五折了，就是它根本没有到那个一万五一万六台币的那种价值啦。啊，不过后来想想反正也就是住那一天然后体验一下，而且 K5 这间饭店我刚前面有说嘛，就是它总共整间饭店也就20间房间，所以它算是非常非常难订的一间饭店，就是大家都想要去住住看这个非常有名知名的这个设计饭店啊，然后它的设计在照片拍起来真的也是挺酷，然后现场看也真的是挺酷的啊。其实我都有在我的 IG 跟最新的这个 social media 叫串串吧，我记得它叫串串，反正你有 IG 也应该都会被这个串串洗版，那反正我其实我都在上面 po 啦。那我是觉得这一间旅店我花15000-16000是认为是有一点贵，因为我后来去住到这个 Yokohama 跟青井泽这两个地方，就是在我同一个旅程嘛，然后我会觉得哇那我花15000-16000然后再换去那个 Yokohama， 当然他的房间那些设计可能都是比较老派，但是你窗户一打开就是看摩天轮看海景哦，你就很舒服嘛。或者青井泽也是比较老派的那些东西，你也没有很厉害的什么设计，然后饭店也比较老，但是他窗户一打开看你妈就是看山看书啊，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就不会像你那边住 K5 可能你里面内装都是金玉其内，但是外面打开来干妈就是立体停车场，那个感觉就是非常差，然后你一晚的房价就是硬生生的比人家贵了可能3-4倍吧，我觉得应该是3-4倍哦，所以那个价值比起来我那个 CP 值是特别特别的低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喜欢设计非常喜欢美感的人哦，我会建议你你可以去住看看，住一次住个一天就好，但是你要长久来住或者是你要住太多次，我觉得它算是对我来说它算是那种一次性的设计旅店啊，那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老派的那种饭店那种serve 的那些东西啦。那对于这种类型的设计旅店它真的就是适合去完美拍照之类的吧。好，反正这是我第一天的算是行程吧，最主要就是去住那个 K5 饭店啊，当然中间我还有去吃了一顿晚餐还挺好，也就在 K5 饭店里面还有去参加一个算是自己调墨水调那种那个笔的那么墨水的活动啊，我觉得也是挺酷的，自己调了一罐自己的颜色啦，还挺好玩的。但大概就是这样，反正它是包一个 set， 总共我记得价格还挺高的。但我认为反正体验一下就是偶尔花这种钱是还 OK 的。反正这次最主要就是去到这个横滨的 Tokyo Gendai 嘛，那 Tokyo Gendai 就是东京现代艺术博览会，它的母公司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台北当代是一样的啦，那所以这一次他们也算是也邀请我过去看一看。那我对于这个台北当代Tokyo Gendai 这些艺术博览会，这种国际非常大型的属一属二大的这种博览会公司，他们所举办的拍卖所举办的这个艺术博览会，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去看看的啦。那因为是 Tokyo Gendai 它是算是第一届嘛，那我觉得像是新加坡第一届我也去，然后 Tokyo Gendai Tokyo 它的这个第一届我也去，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判断一下这些国家跟他们的市场跟这些艺术博览会国际型的艺术博览会有没有接轨上啦。因为我们对于这种日本来说啦，就是大家如果有一点了解日本的艺术市场的话，应该都会知道日本的艺术市场是还挺奇怪的。因为我们都会知道目前日本来说它算是全世界第三大第四大还是第五大的经济体了嘛，然后它的总人口数呢其实也有到 1.2 亿多啦，算是非常多的人口，再加上他们的人均所得也是非常高的，但是跟中国或者是美国或者是香港比起来它在艺术市场份额占不到 4%，算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份额，也就代表说什么，日本人他们在艺术品的消费力艺术收藏上面的消费力跟他们的这个人均所得啊，我自己认为是有落差的。但是其实日本他们在算是二战之后 就是他们整个经济复苏，然后有一段这个日本他们的这个算是经济起飞大经济奇迹嘛，就是在他们20世纪经济泡沫破裂之前呢，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会收藏的一个国家，就那时候他们钱真的是满到溢出来，有许多企业家许多收藏家去买了很多这种战后的蓝筹艺术品或是印象派这些东西，比方说很多梵谷或者是这些莫内，基本上都是在那种当时日本的这个一些大厂家手上，一些企业家手上，因为他们那时候钱真的非常多嘛。但是在整个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之后他们在这方面的购买力基本上可以算是急剧下降。所以以现在来看，日本当代他们在这些私人藏家在收的时候，大部分都还是以这种单价稍微低的这个价格下去做购买啊，就是可能就是比这个像是Tokyo Gendai 这种价位，或者是台北当代这种价位，可能在低的那种饭店型艺术博览会的价位下去做购买，可能大概就是台币我们换算的话，大概也就是10万块以内的那些东西。但是呢，我在看说目前在拍卖市场上，其实也有一些日本藏家、日本企业家他们在做收藏也是以蓝筹为主，但是他们比较偏向日本的企业家也就是那些大集团，他们在做收藏的时候，比方说他们会去收库萨玛，去收一些奈良美智，甚至收E.F. Kling 或者是收很多这些比较偏向战后现代的这些顶级蓝筹艺术家，也就是已经死掉的这些艺术家了，他们本身就是这些大师了。那这些企业集团他们比较会去收这些做资产配置，或者是作为这个私人美术馆的这些展示但是买的这些都是以战后现代为主嘛，也就差不多19、20世纪，所以他们跟当代艺术也没有什么关系。可能他们会消费自己日本本土的一些当代艺术，但是比较偏向于本土，甚至价格相对低。但是如果跟国际的当代艺术做接轨的话，我会认为日本藏家跟国际当代艺术的接轨是接轨不上的。所以我觉得在去 Tokyo Gendai 之前，我就认为这一次 Tokyo Gendai 的这个进驻啦，进驻到这个东京下去办这个博览会，应该说要横滨办这个博览会，我觉得那个重要性是非常足的，也非常长的可以去测试一下日本，看看说他们对于国际这些艺术品、国际当代的艺术品的这个算是关注度跟这个接受度能不能提高。好了，前面都是我讲了一些我对于整个算是日本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些看法啦。那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看法，不代表说这是对的啦。那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是建议的话，也都欢迎来讨论讨论我也非常愿意指教一下，这个就给大家算是互相讨论的一些空间啦，我觉得也都非常好，也都欢迎可以留言或是自己私讯我来讨论，或是你本身是base在日本的这些从业人员，我也非常乐意跟你一起讨论。那我觉得这一次 Tokyo Gendai 就我去逛的这个感想，就是他选在横滨的这个地点，对于这些国际人士去到日本去逛当代这种艺术博览会来说，我觉得对于国际人士相对没那么友善的。因为其实啦，就是你从东京车站到横滨这个距离，我认为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是还挺远的，就是 你生活习惯在这种小国家嘛，然后你的生活圈大概都是以这种大台北为主的话，那你就是会觉得说从 Tokyo 到东京的这个距离其实还挺远。如果你那个电车没有算好时间的话那个就是搭那个站站都停的那种JR 其实是时间还蛮久的。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是像其实我们会去参加一些 Tokyo Gendai 他们举办的一些 party，就是他们的这个活动，他们的博览会是办在横滨 Yokohama 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晚上的一些 party after party 他们会办在 Tokyo， 办在东京。所以等于就是说呢，我们逛完展览之后，我们要再搭电车或是搭电车或是搭他们提供的 bus 回去到东京去参加这些 party 或是参加一些餐会。然后呢因为我好死不死嘛，就是我就傻傻的我就订了他们这个推荐的这个饭店，就是住了他们这推荐的这个饭店在 Yokohama，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展会的旁边，基本上可以算是连在同一栋啦。所以就会变成说，我在 party 完之后，在吃完饭之后，我还得坐车坐回去 Yokohama， 等于说我来回那个时间真的是浪费了掉我将近2个多小时的时间啦。那 哦，我觉得那个还挺痛苦的，这种舟车劳顿，我是很讨厌舟车劳顿的那种人啊，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痛苦。然后再加上啊，如果你的这个 after party 或者是这些餐会，如果是超过了这个他们 JR 营运的时间的话，你还是得搭计程车回去。你搭计程车回去，那个公里数大概是三十几公里，你等于是要搭大概可能换算台币，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刷了大概可能4000多块计程车啊，哦，那真的是还挺痛的啊。不过我算是他们的国外参与者啦，所以这是我的个人感受。但是如果以就他们日本当地人来讲，东京人如果他们本身住东京的话，他们会认为优扣哈马其实也没多远，就是搭个电车其实大概一个小时就到了，因为他们很习惯，日本人他们很习惯搭电车嘛，所以他们甚至有些人每天是优扣哈马跟东京这样两边通勤，他们也会觉得哎，其实也还好。所以对于日本人他们的这个体感来说，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的舟车劳顿，但是对于我这个不是日本人来讲，我不是东京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挺累的。然后再聊一下他们展会的部分啊，我觉得他们展会量体我认为算是相对小的，以这种国际型的艺术博览会来说的话，那它的量体会比这个RSG 小很多，比新加坡小非常多，然后也比台北当代小，台北当代大概90几间画廊，那在这个 Tokyo Gendai 它大概就是70几间，所以你大概逛个，我那时候快速逛一点的话，可能一个小时也就给它逛完了。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比什么 Arousal 或者是Hong Kong Basel 或者是 Freeze 那种超巨型的这种艺术博览会，你甚至不用去比这种西岸嘛，西岸艺术博览会 West Bank。它的量体真的是完全不同量级的啦，但是我认为 Tokyo Gendai 它的精致度还算是挺高的哦，它比较算是那种小而巧的艺术博览会啦。那但是你要说它有什么国际大画廊吗？你像是搞狗选这些大画廊，或者是白立方这些大画廊，好像也都没来。比较属于一些比较好的，可能就是也不是说比较好啦，比较国际型比较大的这些大画廊，可能目前叫得出来大概是什么贝浩登这些的吧。那当然台湾也有许多画廊去参与大多数也都还是以这个日本本土画廊为主。所以我会认为说它的国际性跟这个日本本土性算是各半各半这样逛起来。那所有的展品这些东西，画廊大部分带的几乎都是以当代为主啦，因为其实你去看其他巨型艺术博览会，他们有很多画廊其实都会带一些比方说比较大师类级的东西或是一些已故艺术家类型的东西，但是 Tokyo Gendai 它比较倾向的还是相对年轻相对当代更就是在蓝筹之前的这些艺术家啦。但是以一个外国参与者的角度，我去到 Tokyo Gendai， 其实我原本预期我想象到就是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日本的元素，或者是日本的一些作品日本当地元素的一些作品就是日本当代的东西。但是我在 Tokyo Gendai 里面看到大部分的都是比较偏向国际性的一些选品甚至他们的展会里面也都是比较偏向就是他们一致类型就是台北当代也是这样子的设计，然后 RSG 也是这样子的设计都是关在一个大白盒子里面去逛逛那我觉得没有一个算是日本的元素加进去，我认为对于一个国外参与者来说是相对可惜的，因为大家对于日本都有一个既定很强烈的一个吸引力跟那一个风情嘛，那他如果能把这些风情融入到这个博览会的话，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事情，融入到整个设计里面，融入到他整个这个博览会的这个主视觉里面的话，我觉得那是非常好非常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很可惜的，这一次博览会是没有把它表现出来，因为日本它真的是一个算是文化跟风情都非常吸引人，它甚至它不需要靠艺术，它光靠日本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就可以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旅游跟观光客了，所以我会认为没有发挥到他们这个非常强大的文化元素，我会认为非常的可惜啦。不过我先讲，我觉得这是鸡蛋里挑骨头的那种心态啦，就是会希望他可以做更好嘛，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个日本的期待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大，因为日本你就会觉得说日本做什么东西都会非常非常好，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嘛。然后虽然以这一次这些画廊选品来看，我觉得这个精致度是相对高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记忆点也是相对的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在逛 Tokyo Gendai 就是比较没有看到那种你看起来很屌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去逛展或是逛这种博览会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完全不要去看那个什么大作品或是大名字或是大事的东西，就是你光看这些艺术的东西，就是你走过去你会看到的东西，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拿起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在这个 Instagram 上面 Story 上面跟大家做分享啊，就是你会有这种冲动的东西，我觉得在 Tokyo Gendai 是相对少的。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它的作品数量也是相对少的，所以你就很少看到那种我觉得就是比较突破性的东西啦。那我觉得以这种当代艺术来讲的话，我会认为说如果我要去看那些大师级的作品，其实我去看拍卖预展就好，我来这个艺术博览会干嘛所以我来艺术博览会我看的就是比较一些当代性比较突破我概念突破我观念的东西，不是说一定要去买，而是说那个当代艺术好玩的地方就是很多种突破嘛。那这一次在 Tokyo Gendai 我认为是这种类型的东西是相对少的。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一次博览会的策略，他们应该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啦，就是用商业逻辑下去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国际型的艺术博览会它是希望带国外的艺术家带进来日本，然后把它推给这个日本内部的厂家嘛，就是看这些日本的钱愿不愿意去买国外的东西这样子啊。那以这个商业逻辑来看，应该是这样子比较没有错，不然干嘛要办在日本当地呢？所以你在 Tokyo 博览会这一个艺术博览会这一个这个平台上面去看的话，就是日本他们当地元素的东西，这些作品跟这些展品我认为也是相对少的，就是在我的这个期待中的期待值是没有的，就是我原本去 Tokyo Gendai 我原本是想要看一些比较偏向日本当代的东西，想看看日本他们当代艺术现在在搞什么，但是在 Tokyo Gendai 里面比较没有看到，大部分都还是以国际性的东西为主。不过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对跟错了呀，因为博览会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这个商业策略嘛，你是要把国际艺术家带进来，还是说你要带国际厂家进来买东西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商业策略啊。但是你如果是办在东京的话，当然是以这个带国际艺术家进来让日本的厂家去买，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商业逻辑嘛，那个成功性听起来是比较高。那你要国际厂家特别飞过来日本买的话那个几率可能会相对低，因为我们通常做消费的话大家还是会喜欢在这个香港做消费嘛，第一个你免税，再来是你金流还相对好处理。不Tokyo Gendai 我觉得这一次蛮屌的是他们日本政府可能在最近有在鼓励一些算是艺术品的消费嘛，所以他们在政府有承诺 Tokyo Gendai 说他们在结束这整个博览会之后的一个月，他们所洽谈的这些作品在日本当地做交易的，只要你是在这个 Tokyo Gendai 这个展期之内一个月就是展期会后一个月也算那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保税的，我觉得这挺屌的。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展商你去到一个国家你要做展示的时候，通常啦你去到日本，我们以日本来举例好了，你都进口你这个画廊我要进口到日本去做展示或是展售的时候，我都要先预缴 10% 的这个销售税给日本。那如果你未来就是出国的时候你的这个数量是一样你都没卖掉的话，他就退这 10% 给你，但是你光进去你就先预缴这 10%， 那这对于画廊的这些现金流来说其实都还是挺硬的。不过这一次呢，日本他们政府也先就是让 Tokyo Gendai 就是这一个艺术博览会的这些展商有一条便道可以走，就是让他们不需要去缴这个预缴 10% 的这个销售税，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就我们先不要去谈说 Tokyo Gendai 这一个艺术博览会办的好不好，就是光日本政府他愿意用一些政策方面的东西去支持这些艺术产业的发展，或是支持国际性的艺术交流，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其实你艺术它不只是艺术，它艺术甚至可以带动许许多多的观光了。你像这一次 Tokyo Gendai 其实也是带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国际性的厂家或是国际性的旅游客来到了这个东京，来到这个横滨去玩嘛。那其实我自己私心也是非常期待说未来如果横滨可以打造像这个 Westbound 西岸艺术博览会这样子一个艺术城镇，越来越多这个艺术单位去进驻或者是私人美术馆进驻在这边的话，那我觉得它有可能去打造一个横滨艺术镇， 也是非常有机会的事情啊。那我觉得这一次 Tokyo Gendai 让我想象出来，如果未来 Tokyo Gendai 还是持续做下去，然后做得非常好的话，未来他们政府愿意大力支持这一个产业，这个艺术这个产业在这个地方生根发展的话，我觉得打造成这个西岸艺术博览会、西岸这个设计艺术中心的那种感觉，我认为在日本是有机会的。而且日本他们的文化也是非常的深厚嘛，而且他们的文化跟民情也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也期待说 Tokyo Gendai 在 Yokohama 横滨这个地方可以做出一些屌事情。那我自己这样子逛完下去做判断的话，我会认为说以国际藏家的角度或是国际消费者的角度下去看的话，我认为这一次 Tokyo Gendai 他们对于国际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跟消费力的这个消费动力是比较不足的因为很多比方说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其实你在其他的这个国际艺术博览会，你去到香港可能也买得到，你去新加坡也买得到，你在台湾也买得到，你在韩国也买得到，你没有必要特别在这个日本买啦。然后再加上说其实它的这个选点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国际的这个些游客来说，或者是国际的这些算是参与者来说，是相对没那么友善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消费欲望可能会相对压得比较低。但是呢，如果是用他们本地的这个藏家消费者的角度下去看的话，我认为啦应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因为日本他们，我就说他们这个当代艺术产业是相对比较封闭性的，那现在突然有一个新的这个国际型的艺术博览会进驻，然后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交流的话，我会认为说有一些 new money 比较新的有钱人，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年轻二代，他们会比较愿意去接触这些国际型的当代艺术来去做试手看看，去买看看这些东西啦。我会认为就是我自己的逻辑推断是这样，当然我不可能去了解到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卖，或者是卖的怎样子，或者是卖给哪些人比较多，哪些人比较少，他们之后可能会出报告吧。那到时候我可能会再跟大家做分享。但是我认为说这些报告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其实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讲，就是艺术博览会或是画廊这些，他们的数据是封闭性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求证他们这个数据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会认为这个数据相对的没有那么好求证的情况下，我的采纳程度可能就会相对低的不过以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单就要用这个艺术博览会的角度来看，或是用 Tokyo Gendai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它就只有这一个数据可以去看嘛所以我们大概也只能用这个数据下去做判断而已。那我会认为说等他们之后可能有一些报道出来再去做判断说 Tokyo Gendai 这次到底是办得好 不好嘛。那好或不好，你最后就是你所有都去脉络的话，就是你卖的好跟不好而已。那他们这一次的策略很明显就是要把这个国际的艺术品带入到这个卖给这些日本的藏家啦。那最后有没有如愿成真呢我不知道，这个还是要等他们自己的报告出来才会这个揭晓。好啦，那反正这次就是我去逛这个 Tokyo Gendai 的心得啦。第一届我会认为说小而精致，但有没有到惊艳，有没有超乎我的预期，我认为是没有。希望下一届可以让我再有动力去就是希望他的这个 program 这些，我觉得可以再吸引人一点。我觉得我下一届可能还会再去，因为毕竟他是日本嘛，日本他不一定要有博览会，我就会去。那如果他有这个博览会可以吸引我再去的话，就是去逛艺术博览会再顺便玩的话，我觉得这个我会比较有动力啦。那这一次我当然也是借博览会之名再顺便去日本玩所以我之后去了这个 Yokohama。之后我还去了这个青井泽啦，那我会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我去青井泽玩了什么，看了什么美术馆。我觉得去两间美术馆都还挺屌的，在下一集再跟大家做分享吧。好啦，那这一集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最主要就是以这一次 Tokyo Gendai 的这个算是逛展分享吧，在这里跟大家一下。我相信因为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没有去到，可能是你本身也是去了很多艺术博览会，你去了 Hong Kong Basel， 你去了台北当代，你去了巴州Basel， 你现在就已经懒得再去 Tokyo Gendai， 那我这次就帮大家去走走跟看看。那这一次的心得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家。那我觉得这一次 Tokyo Gendai 的这个算是给我的体验是中规中矩啊，也没有到超出预期，大概就是这样吧。不过这都是我自己的个人观感啦，就是没有什么对错，反正就是我逛展的一些体验而已啊。说不定有人去逛，你也是觉得非常舒服、非常好玩、非常漂亮啊，这个也都不一定。就是你的标准可能你会认为说这一个博览会你是100分啊，可能我的这个标准对我来说，可能这一个博览会大概就是75分、80分这样子的这种集聚而已啦，大概就是这样吧，没有什么对错啦，反正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观感不同而已。那也欢迎在这个意思的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或是你要在我 Facebook 的留言，或是你要在我 IG 留言，或是你要在我 Twitter 留言，或是你要在这个新的串串留言，或是你要在 Telegram 留言跟我讨论这个 Tokyo Gendai， 我也是非常乐意跟大家一起讨论，或是讨论一些日本的艺术市场它到底有多奇特，我觉得也还蛮好玩的。其实有些人会私讯我，像 IG 会私讯我跟我聊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算是也是受教啦，大家来讨论一些东西，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好，那这集先聊到这里啦，先这样，拜。